6月2号星期四，看了昨天的留言，发现饱受偏头疼的朋友真的还挺多的哈。就是希望大家头疼的频率越来越低，然后同时也希望医学可以去进步哈，早点去解决这些难题。我们来说新闻，丹麦今天举行了全民公投，最终决定丹麦将参与欧盟的共同防御机制。丹麦虽然是欧盟的成员国，但是之前他们一直有一项30年之久的政策，就是不参与欧盟的共同防御计划，也就是经济一体化可以，政治一体化也可以，但是不会参与任何欧盟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军事一体化。No，其实这次全民公投的议题就是这个政策，你到底是要继续坚持还是取消？哈，毕竟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最终呢，66.9%的人投票要求取消这一政策，那也就是允许丹麦参与欧盟军事共同防御机制。其实这和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都是同一个原因哈，就是俄罗斯那边虎视眈眈的扩张意图其实激发出了更团结的欧盟以及更壮大的北约。今天呢，著名的硅谷旗帜性的女高管52岁的 Sheri Sandberg 宣布，今年秋天将从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辞去 COO 的职位，也就是首席运营官，但是将继续保留董事会的席位。桑德伯格加入 Facebook 已经14年了，一直以来都是公司的2号人物，也被认为是 Facebook 变成赚钱机器、商业化成功运营这些年不断壮大贡献很多的一个人哈。那他会在今年秋天正式辞职，扎克伯格同时也任命了新的人来接替他。他在声明中说，当时加入 Facebook 的时候只想着说干5年，没想到一干就是14年。啊，这份工作很有意义，很有挑战，但是同时呢，他也牺牲了很多个人的时间，没有办法去追求他自己真正特别感兴趣的一些议题，像他的个人慈善和公益。我们知道他之前写过一本书，讲职场女性的，叫 Lean In。然后他后来也建立了一个 non-profit 公益组织哈，来帮助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还有什么性别歧视、职场性骚扰等等的这个 foundation Lean In，这些他可能在过去这些年里面都没有太多的精力会投入其中，他会觉得有点遗憾。另外，个人生活方面呢，桑德伯格他会在今年夏天举行婚礼，嫁给电视制作人 Tom Bernthal。这个人的弟弟大家都认识，就是一个好莱坞明星。你看，听名字可能不认识，John Bernthal，看着脸肯定特眼熟，他演过很多美剧，比如《惩罚者》。那桑德伯格他之前有一段很幸福的婚姻，他的前夫是雅虎的高管，然后后来也在科技公司里面做高管，还是创始 CEO 等等。两个人有2个孩子，然后是属于硅谷的那种权力夫妻哈，但是后来他是有一次，他两个人在墨西哥度假的时候，她丈夫在跑步机上跑步发生意外，然后不幸身亡。给桑德伯格介绍 Tom Bernthal 的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她前夫的弟弟哈。她前夫的弟弟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好人，然后他们其实，而他们两个很配，就值得拥有幸福。Tom Bernthal 他是出生华盛顿 DC 著名的人权律师家庭，自己也是很成功的媒体人，是 NBC，曾经是 NBC 的电视制作人，获得过多次的艾美奖。后来自己离职之后，创办了媒体营销和咨询公司。他们是从2019年的时候这个相亲哈，然后认识的，之后开始约会，在2020年的时候订婚。谈到 Tom Bernthal 的时候，他就写到说，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握他手的时候，我绝不会想到他就是会改变我生活的这个人，他的爱和包容，以及他的温暖和能量，会是让他成为一个好的伴侣和父亲。啊，扯得有点远。不过他们两个人呢，会在今年夏天举行婚礼哈。而他们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会有一个很盛大的犹太婚礼。在宣布将辞去 COO 的这个声明中呢，桑德伯格也说，我相信 Facebook，也就是 Meta 这家公司虽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对，但是这是一家愿意学习、倾听、成长的公司和团队，他们过去是如此，未来也将是如此。来介绍一下桑德伯格吧，他的故事也挺传奇的。就是他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眼科医生，母亲是法语老师。然后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哈佛本科读经济学，师从萨默斯。后来呢，毕业之后就是特别优异哈，然后跟着萨默斯就进入到了世界银行做他的研究助理。之后桑德伯格又回哈佛读了 MBA，然后再之后进入麦肯锡 咨询公司短暂工作一下。当他的这个恩师萨默斯进入到克林顿政府当财长的时候，他又跟着也进入到了财政部，协助财政部进行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在离开华盛顿 DC 之后，他又那个时间也赶得特别好哈，然后就来到了硅谷哈。那个时候刚好是像谷歌这一批公司大发展的时候，他进入到谷歌负责在线广告的运营，从一开始团队只有四个人，到后来有4000人。那2007年的时候，成立3年的 Facebook， 然后扎克伯格正到处寻找什么人可以合适的去运营这家公司做 COO， 在一个聚会上见到了桑德伯格，然后两个人一拍即合，觉得非常合适，在2008年3月份的时候把他招募进来。桑德伯格也确实很厉害哈，非常懂得如何把这种网络上的流量变现，进行商业化广告策略，如何展示。他加入到 Facebook 仅仅2年之后，这个公司就扭亏为盈。那 Facebook 的商业化的成功实际上是桑德伯格显要的成绩哈。当然事情发展到2016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大选， Facebook 他们把这个平台就开放给第三方付费咨询公司进行调查，然后大量搜集用户数据是非常有问题的哈。然后后来也是被揪出来。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 Facebook 对假新闻置之不理，只要能够带来流量就可以。他们这种把利润和营收啊，就是放到很高，高于一切的这样的价值观，实际上也让这个公司一夜之间成为了万人恨。桑德伯格也遭到了大量的批评。那么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看到扎克伯格是越来越多的回到日常事务中去哈，开始慢慢的去负责桑德伯格之前管的一些板块。那包括现在把公司的未来押宝在元宇宙这个概念上面，什么沉浸式的体验、社交、游戏等等，然后公司的名字也改成了 Meta， 但这种也是有原因的哈，因为移动端苹果它修改了用户规则，也就是用户可以选择不让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去跟踪和获取他们的数据，那这样 Facebook 那种广告的商业模式受到了挑战。转型 Meta 也是扎克伯格自己决定哈，这个公司必须要走的这一步，其实种种都预示着桑德伯格可能会离开 Facebook 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靴子落地，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个声明，感谢和赞赏哈桑德伯格，然后还说是你教会我如何运营和管理一家公司，然后你帮着实现了这个公司管理层的一些文化等等。OK， 最后一条新闻哈，鉴于长周末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就花边一下。今天呢，这两个好莱坞明星 Johnny Depp 和 Amber Heard 他们互诉侵犯名誉权的案件，终于陪审团和法官哈做出了裁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好莱坞狗血剧情电视庭审，加上社交媒体的直播和热潮事件，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我今天在打这段的时候，就句号我都写成了终于画上了一个菊花。那么这个裁决中，就是这两个人都是互相 defame， 就都是侵犯了对方的名誉权，需要互相赔偿。但是你从赔偿金额来看， Johnny Depp 杰克船长是赢了， Johnny Depp 赢了， Amber 需要赔偿他1000万美元的名誉损失费，然后另外还有500万美元的补偿性的赔偿金。但是鉴于这个法庭所处的位置是这个 Virginia， 所以他们有一个补偿性的赔偿的一个上限，然后又把这个金额调低了一些哈。但是 Amber 总之他也要赔上1000多万美元。为什么这个 defame 罪名成立，主要是因为 Amber 之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 op-ed 专栏文章哈，专门诉说在他短暂的婚姻里面他是如何被家暴、被殴打、被性侵等等。这就其实有非常充足的就是他诋毁 Johnny Depp 的一个证据在。那么在过去6周的庭审的过程之中，其实主要就是反复的去确认或者证明一件事儿哈，就是 Johnny Depp 是否干过 Amber 所说的上述的那些事儿，然后他是否有这种暴力倾向哈，是否进行家暴，传唤了很多很多的证人，包括 Johnny Depp 的前女友，相处了6年还是多少年的，就是英国女模特，都说他人很好，没有跟他相处那么久，他一直都很绅士，从来没有动过手怎么样。 然后我还看过，很无聊的时候还看过一段证人的作证哈，就是案件刚开始审理的时候，是 Johnny Depp 的一个好朋友艺术家，他被 Johnny 资助哈，然后很欣赏他，就住进了 Johnny 的一个空置的房子里面，然后让他在那儿住，然后创作，还给他钱，后来他们还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这个人也经常和这个 Johnny Depp 和 Amber Heard 他们当时一起去派对啊、旅行啊，有的时候还就住在他们家里面。他就是反反复复都说啊 Johnny 非常的好，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等等。就整个庭审的过程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诡异的剧情，大家可能也听过，然后就非常反常。比如说 Amber Heard 生气的时候，有一次他在 Johnny Depp 的床上 pooped这个我就不说中文了。然后这个 Amber 还不承认是他干的哈，说这是小狗拉的。然后家里的佣人后来也轮番出来作证，就说这绝对不可能是这个狗干的，因为那个狗是一个茶杯犬，而当时的那个 poop 至少有2斤多，肯定是人所为哈。最后呢，庭审下来，陪审员一致认为说 Amber 实际上是说了谎啊，他实际上这些都是造谣诋毁啊，这个 Johnny Depp 毁坏了他的名誉权。然后也有很多人评论说，其实 Amber Heard 他的这些行为，包括这个案件的高调程度，他的种种表现实际上只会让女性的这种 Me Too 运动出现倒退，就是好不容易社会建立起的这种对受害者应该选择相信而不是指责哈，这种机制可能要退后500步左右。那么 Johnny Depp 这边呢，其实他也不是完全的受害者，虽然他的律师一再表示说他深受这个名誉损失的，就是也会影响心情等等，然后甚至收入，但是在庭上你经常看到 Johnny Depp 是忍不住嘴角上扬，有的时候他还得用手去挡住嘴哈，但是他那种想笑的痕迹太明显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审这个案件的女法官有的时候真的很无语，一个人是一直说谎，一个人是一直想笑，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那最终的陪审团裁决 Johnny Depp 其实也毁坏了 Amber 的名誉权，因为他的律师在英国的一个小报上说，这个 Amber 所搞的这一切的东西彻头彻尾的，他的这些指责彻头彻尾的都是一个欺诈啊，然后他们认为说这也是造成了对他的这个 Hawks 也是对 Amber 的一个名誉的一个侵犯，赔偿$2,000,000。最终哈 overall in general 两个人中间其实是没有赢家的，因为他们奇怪的光怪陆离的私生活这次在公众面前彻底放大，然后通过在 COVID 疫情之后停的庭审都会进行网络直播，所以这个又通过网络就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看得见，然后又变成了社交媒体上的 meme go viral， 就彻底火了。如果说真正有赢家的话，实际上就是社交媒体上就是不停的靠这个料然后每天来更新吸引流量的那些人。好啦，长周末到了，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端午节，我们周一再见。